大家好，欢迎收睇《两边走走》。Netflix 最近播放改编自中国作家刘慈欣的同名科幻小说《三体》的剧集，成为了网络话题。尤其是第一集文革批斗大会的场面，画面引起各地网民的热烈讨论。
小说英文版开首部分有这一段，在40多日入面，单单是北京就有1700多名受害者在批斗会上被殴打致死。不過在中文原著入面，上面那段文字咧就隱密在字海之中。嗱，你就睇完成個三體系列啦，有啲咩感受呢？
嗱，我自己咧就係睇倪匡嘅科幻小説長大嘅，成套衛斯理系列都翻睇咗幾次，不過咧都不得不拜服三體嘅架構宏大。而最令人著迷嘅咧就係小説情節入面擺咗唔少物理學嘅概念同埋歷史事件落去，好似成個地球嘅三體危機就係因為主角葉文傑經歷文革，見盡荒謬醜惡之後，寧願配合外星文明攬炒地球。盡顯在極端環境之下人性受到的挑戰。
小說入面講三體世界時刻面臨毀滅危機，因而需要演化出高度極權的社會體制，現實世界又會不會出現的呢？趁這個長假期都是好好看書，閱讀使人自由。
香港那邊都是長假期，復活節加上清明，請3日假就變成放10日了，是外遊的黃金時機。有香港旅行社說，報團去中國的人數是疫情前的3倍，也都有不少的短線遊。
旅遊業就預期外遊人數比訪港人數多，香港的零售和飲食業要想想計自己怎樣面對目前的困境了。
特區政府說23條推出之後就可以集中精力去拼經濟，普羅大眾應該都期待經濟改善快啲出現。
大家等緊拼經濟開花結果的時候，23條實施的效果就真係立竿見影啦！有份審議和投票通過的立法會議員率先以身作則，將自己的 Facebook 專頁下架。曾經發表過小紅書治港言論的謝偉俊，向信報政治專欄如敢言承認，為免這些類似貼文被人借題發揮，不如自行刪了個 Facebook page， 將敏感內容清零之後再開翻咁話。
曾經被稱為西環契仔的謝偉俊都咁憂慮的時候，咁一般人又應該點自處呢？港大教授陳雲毅1年2日在明報撰文，其中直言市民可能最需要留意的就是這一項煽動罪的條文，說市民需要在發表言論的時候留意這方面的法律標準，以免誤墮法網。又說基本上建設性的批評和改良建議是不會構成煽動罪。
23條還影響到條例生效之前干犯了國安罪行的人士，因為煽動他人分裂國家，罪成被判囚5年。外號第二代美國隊長的馬俊文本來獲扣減1/3刑期，原定25日就會刑滿出獄。消息說馬俊文是因為無法令到懲教署署長信納他不會危害國安而不獲減刑，需要繼續服刑，是23條生效之後的首個案例。
懲教署發言人在回覆傳媒查詢的時候說，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修訂了監獄規則第69(1)，如囚犯是因為被裁定危害國家安全罪行而服刑，除非懲教署署長信納他不會不利國家安全，否則不可以獲得減刑。這話
除了在囚人士，23條其中針對潛逃人士新增了一系列的措施，那會對這類人士帶來什麼後果呢？
維護國家安全條例正式在上星期六3月23日刊憲生效，就在條例生效前一日，保安局局長鄧炳強明確表明潛逃者是條例的首要執法目標。
我哋有啲人士係通緝咗嘅，咁諗就住一啲潛逃者，大家都會期望，既然係有一啲嘅新嘅條款係針對潛逃者嘅，我諗呢個係我哋都係必然要做。相信咧應該係對於一啲係我哋做完評估之後認為應該要施加呢啲條款嘅人咧，呢個必然要做嘅。咁但係幾時做係做幾多人，我哋係要盡快處理同埋做翻呢個評估先。
喺維護國家安全條例之下，保安局局长有权针对危害国家安全罪行的潜逃者实施一系列的措施，包括 任何人都不能够提供资金给潜逃者，亦都不能够处理他们的资产。换言之，他们在香港的资产会被冻结。任何人都不可以将不动产，即是土地、房屋、单位等等提供给潜逃者，相反亦都不可以向他们租屋。任何人亦都不可以和潜逃者合组公司或者投资，而潜逃者本身在香港的专业执业资格会暂时被吊销，营运准许或者注册都会暂时无效，在香港任何公司的董事职位会被暂时罢免。条例亦都列明潜逃者的特区护照会被撤销，那会造成什么后果呢？
如果一些流亡海外的人士，而如果他只是拎着一个香港的特区护照，他唯一的国籍就是中国国籍，当你取消了他那个特区护照的时候，那其实你是可能就等于剥夺了他一个中国国籍了，那他没有了就成为一个无国籍人士。在国际间呢，是即係自從1954年之後咧，其實就已經有唔少嘅條約咧，就希望盡量減低一啲無國籍人士嘅問題。因為以前無國籍人士咧，有唔少係因為兩個唔同國家嘅國籍嘅條例嘅衝突而產生嘅。咁但係咧，刻意地去令到一個人無國籍咧，呢個一般都被視為係違反咗一個國際法嘅規定。
聯合國在1954年已定、1960年實施的關於無國籍人地位的公約列明，公約的締約國在工作、營商、房屋、接受公共教育等方面，應該盡可能給予在其領土內居留的無國籍人士優惠待遇，亦都應該發身份證件和旅遊證件給無國籍人士，亦都應該盡可能便利無國籍人士的入籍以及同化，盡力加速辦理入籍程序，甚至尽可能减低入籍程序的费用。联合国跟住在1961年拟定另一条减少无国籍状态公约，并且在1975年实施，其中第九条列明缔约国不得根据种族、人种、宗教或政治理由而剥夺任何人或者任何一类人的国籍。英国是两条国际公约的签署国，而澳洲亦都在1973年同时加入这两条公约。假设身在英国，如果一旦特区护照被撤销，但又未等到5+1或者获得难民身份，受影响人士会面对怎样的处境呢？
就最普遍英国的以往的做法呢，就是给一个 CI， 叫 Certificate of Identity，等你呢可以在国外自己可以生活，可以继续自由出入，甚至可以找事做，但是呢你就未是有居留权的。其实我们上一代很多时候，当在70年代之前呢，很多一批是内地来香港的人，好像我们父母一代，其实他们拿着那本就叫做 CI， 就是正就是这些东西，不是一本国籍来的，那是只是一个身份的证明。大部分的国家，英国的处理方法都是对一些无国籍人士，当他们甄别了证实了你是无国籍人士，因为没得去，没地方好去了，没人会收留你的，于是他就会给个 CI 你，然后可能你是住满一段几多耐的时间呢，你是可以拿到当地的居留权的。
23条立法尘埃落定，不少议员在法例通过之前已经盘算怎样对美国国会有可能就23条立法制定新一轮的制裁名单。南华早报引述部分不具名的议员说，他们会小心应对可能的反制措施。
有消息说，至少5名全国政协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不踏足美国，以免入境的时候被长时间查问或者刁难。不少议员亦都担心自己的资产有机会受到影响，去了找法律意见。
当然亦都有议员公开表示不担心，说是履行分内事。23条草案的投票过程，媒体全程直击，大众都看到他们有几落力支持23条立法。
我覺得今次的完美審議，我是值得去投票，令到我們有完美的成績表。89人投票，89個全票通過，這是一個歷史時刻。
作為傳統上不投票，顯示確守政治中立的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解釋，今次破例參與議案表決的原因，說是要彰顯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恢复基本法第廿三条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的二读，在3月19日的加开会议开始。
在任何的政府要动用国安法，其实是一个极少数的情况，亦都可以说是最不想出现的情况，因为是一件很丢架的事情，有辱我们国家的体面，亦都伤害了民族的精神。
涉及国家安全的法律，英国和美国其实分别都有14和21部，而我们香港26年之后自本地进行第一步的出台，还参考了不少他们的法例，但是西人都还是要干预我们的立法。
我们香港特别行政区进行的履行宪制责任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我在这里完全支持，粉身碎骨地支持这个条例的草案。
而香港在国家安全的基础之下，大家可以更放心去开拓我们的发展大道，香港就好像鱼鹰展翅翱翔。
国安、港安、家安、人人安，高质高效落实23条。
大家不要以为说立了条条例之后呢一天就光晒了，敌人已经不存在了，正正值敌人就现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条气不强，没有理付。
同样都是支持，但谢伟俊的发言就显得有些不同。
國家現在往往做事呢，都是要一個不跟英美國家、不跟世界一些所謂強權霸權呢給我們的節奏。那今次這個節奏呢，我覺得是一定有需要在這裡，我希望呢有機會呢能夠更加清楚將來知道呢是節奏為何要這麼速戰速決。
現在的待決議題是維護國家安全條例草案予以二讀，贊成的請舉手。
到二讀進行投票時，大部分议员都举手支持，唯独选委界议员苏长荣，杂志社形容他在座位低头未有举手。今次加开会议只是用了10个小时就完成了二读和三读。
有89位赞成，全票通过。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
梁君彦破例投票之后，随即罕有收到特首李家超通知要出席会议和发言。
我感谢所有爱国爱港人士支持和推动基本法第23条立法，共同为缠绕香港26年8个月0019日的问题写上圆满的句号。
在香港立法会极速通过基本法第23条立法后，不够24个小时，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在瑞士日内瓦出席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代表特区政府发言。
The Basic Law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ill better protect our country from genuine threats to national security in the increasingly intricate geopolitics of our time. The legislation fully aligns with the principles of international laws and practices.
不过，联合国人权高级专员办事处发言人 Jeremy Lawrence 就拍片批评特区政府的做法。
The broadly defined and vague provisions in the bill under Article 23 of Hong Kong's Basic Law could lead to the criminalisation of a wide range of conducts protected under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 including freedom of expression.Freedom of peaceful assembly and the right to receive and impart information.
多国亦都喺廿三条立法通过之后发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话：对廿三条立法后，港府可以利用新法律进行境外镇压，深表关注。
We believe that these kinds of actions have the potential to accelerate the closing of Hong Kong's.Once open society. We're alarmed by the sweeping and what we interpret as vaguely defined provisions laid out in their Article 23 legislation. We think that this was fast-tracked through the non-democratically elected Legislative Council.
阿梅伦就在外交部声明指，特区政府的新法律对香港造成广泛影响，进一步损害香港享有的权利和自由，亦都削弱香港履行国际责任，包括中英联合声明和公民与权利国际公约。他呼吁特区政府尊重基本法赋予的权利和自由。 加拿大政府的声明就指，港区国安法在2020年生效，侵害香港人权和言论自由，新法律将会令到国安法后产生的寒蝉效应恶化。澳洲当局就更新旅游警示，建议旅客在香港要保持高度戒备，指维护国家安全法例在3月23日生效，旅客有机会被羁留最多16日，以及拒绝会见律师48个钟头。多个港人聚居的海外城市在新法例刊宪的3月23日当日都有活动，反对23条立法，包括白明翰。伦敦的反对23条立法游行就由外交部出发，经唐人街，沿途高叫口号，最后在香港驻伦敦经贸办集会，警察在场维持秩序。另外，曼城、诺定咸、温哥华、多伦多、洛杉矶、雪梨、墨尔本、台北等超过20个城市都有集会和抗议。
23条在香港时间3月23日生效之际，英国政府就是英国时间的3月22日更新了对香港旅游警示下的 Safety and Security 部分，指出新法例诠释范围广泛，相关的法例可以规管香港境内、境外、远至英国的活动，而且不论国籍，不理是个人定是机构，23条一样可以作出检控。
講到英國，最近有住在倫敦和 Bristol 的朋友都分別收到投票通知書，提醒他們5月有倫敦市長和 Bristol 那邊有警務專員選舉，叫他們記得行使選民權力，盡公民義務。
大選就仍然未定日子，但已經有兩成的現任保守黨議員表明不會競逐來屆的議席，其中就包括前首相 Theresa May 文翠珊。BBC 政治編輯預期提早宣布拒絕再換的議員人數仲會不斷上升。
不過你這個禮拜關於國會的焦點應該是英國選舉委員系統受到入侵，以及有部分議員被發現遭到網絡監視，兩個事件都涉及到中國的黑客，而英國各大媒體更加關注是內閣的應對速度和敏感度有幾咁不足。
I can confirm today that Chinese state-affiliated actors were responsible for 2 malicious cyber campaigns targeting both our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parliamentarians.
英國大選預計今年下半年舉行，副首相杜永敦就在星期一向國會公布這兩宗發生在近3年前的事件，說他們涉及向選舉委員會以及個別經常批評北京的國會議員受到的電腦黑客攻擊，但杜永敦強調接下來的選舉將會安全進行。根據國家網絡安全中心的公佈，與中國有聯繫的黑客在2021年入侵選舉委員會系統，涉及英格蘭和威爾斯4300萬人的資料，但事件要去到2022年才被發現。委員會表示，大部分這些資料都可以被公眾查閱，無影響選舉進行。而同樣在2021年，亦都有黑客組織對四名國會議員，包括關注黎智英案件的保守黨前主席施智安、和上議院議員奧爾頓勳爵，以及前教育官員 Tim Loudon 和蘇格蘭民族黨國會議員 Stuart McDonald 進行網絡監視行動，但不成功。他们都是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成员。杜永敦表示，今次涉及国会议员的事件是与中国政府有联系的黑客组织 APT31 有关。外交部就宣布制裁武汉晓睿智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及两名同样是 APT31 成员的39岁中国公民。而同外交部聯合行動的美國財政部就將制裁名單擴展到7人。美國司法部的文件指他們進行大規模網絡攻擊，說他們寄送10000多封有隱含跟蹤鏈接的惡意電郵，電郵一旦被打開，接收人的位置和 IP 地址就會外泄。美國國務院已經懸紅1000萬美元徵集相關信息。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反驳，话指控必须依靠客观证据，而不是在没有事实依据之下诽谤其他国家，更不能够将网络安全问题政治化。在2015年担任首相期间，曾经说会同中国发展黄金时代的英国外相卡梅伦表示，不会容忍中国危害英国民主制度的行为，已经就今次事件传召中国驻英大使郑泽光。
Attacks on our democracy are unacceptable. Yet that is what organizations backed by China have done. Today, we are publicly calling them out. And we've taken action.
首相申伟成在出席国会委员会会议时就强调，现政府对应中国的行动比其他盟友都要坚决。不过被指受黑客监视的国会议员施智安就说，过去经常提及中国威胁，批评政府的行动太少太迟。
It is a little bit, this statement, like an elephant giving birth to a mouse.
Tim Loughton 就说，当局今次的应对就好像拿着木做的叉去同人枪战。
当了一些对华鹰派的议员，他对于无论是对于政府为什么调查了这么久，又或者政府调查出来，他觉得政府对于中国他们发动黑客攻击的反应觉得很软弱这样。那即当然这件事是会对保守党的团结有负面的影响。保守党他现在已经去到一个难听地说是山穷水尽的地步。去到这个 moment 的时候，其实这一样关于黑客去入侵几个对华鹰派议员的电邮户口这件事，其实对于保守党的负面影响不是想象中那么大。因为保守党里面最主要，即不同派系最主要的分歧不是这件事上，而是在另外一些对于国内，即是对于在国内政治更加重要的议题，即例如移民政策，例如即对于经济、财政、税收的政策，这些才是保守党里面不同派系之间分歧的来源。
凯特王妃上星期透过预录影片公开自己患癌，并且接受预防性化疗，因为王妃已经一段长时间没有露面了。坊间本来就有很多猜测，甚至是阴谋论，震撼消息一出，舆论反而平静下来。
Kate 就说，对他们一家人来说，过去几个月非常艰难，要跟年幼的仔女去解释状况也不容易，但他有信心可以战胜困境，也不忘鼓励所有面对癌症威胁的人。
At this time, I'm also thinking of all those whose lives have been affected by cancer. For everyone facing this disease, in whatever form, please do not lose faith or hope. You are not alone.
希望天下间每一个病人、家人和照顾者都得到他们需要的支援，令到常怀希望不是一句空泛的说话。
大家都要记得提自己，见攰就唞，这样慢慢前路才可以继续走。
下星期再约定你两边走走了，
拜拜。支持绿豆继续记录传播资讯，传承知识。除了 subscribe 我们的频道， comment、like 和 share 我们的制作，还可以去 Beanie Store 买让彼此看见的明信片和心意卡，让我们用实物联系各地香港人。快点去 shop.greenbean.media 看看吧。